多。主，当我们在分享这些经文的时候，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借着这圣经所写下来的，主，我们不想不仅思想过去你在所罗门身上所做的、所成就的各样奇妙的作为。我相信圣经都是与我们有益的。在今天，我相信你也要透过今天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帮助我们，主啊，能够看懂这神国的事情，能够看懂你的基督救赎的工作。接着今天列王记上四章，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扎根，主要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成长，主要使我们的心能够预备自己跟随基督，主要让我们在这地的时候不仅是成为这地的光跟盐，主，我们更是为了永恒国度而预备的。让我们每一天都把握我们的时间，主，我们就紧紧跟随基督，紧紧跟随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每天成为你预备我们将来与你一同执掌王权的日子。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恩膏，赐给孩子口才，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教说的听的同盟益处，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第四章，从列王记上第一章就讲到大卫的算是晚年，然后接下来就讲到所罗门的事情。那昨天的第三章特别讲到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神非常的喜悦，也把其他东西加给他。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四章，今天所罗门他在国政的许多的安排上面，我们就看到他的智慧。所以第四章大概分成三个部分，一到十九节是第一个部分，又分成前后两个，一到六节其实会很清楚他看到他安排国内的一些的内阁，然后从第七节到第十九节其实就是各地的首长，所以他会安排这些，然后从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八节就讲到说他怎样去让整个国家去运作的事情，那每月的安排，然后后面就讲到所罗门他领受神的恩惠他的智慧他在这里就有一些的描述。好，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九节我们先来读过。
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他的臣子记在下面，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示沙的两个儿子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撒都和亚撒亚他做祭司长，拿丹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吏长，王的朋友拿丹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亚西撒做家宰，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尼掌管苦苦役的人。所罗门在全以色列十二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一个月，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在以法山地有辩护尔，在加斯沙宾博士麦以伦伯哈南有辩迪甲，在亚罗巴有便西西，他管理梭哥和西佛全地，在多尔山冈有便雅比拿达所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在他拿和米基多并靠近沙拉他拿耶斯列下边的伯善地全地，从伯善到亚伯米勒拉涅念之外，有亚西律的儿子巴拿，在基列的拉莫有基变，他管理在基列的马拿西子孙雅尔的诚意，巴山的雅尔哥伯地的大臣六十座都有城墙和铜栓，在马哈念有益多的儿子亚西拿达，在拿活他利的亚西马斯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什摩为妻，在亚瑟亚路有户塞的儿子巴拿，在巴路亚的儿子约沙法，在便雅敏的以拉的儿子四美，在基列地就是从属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二之地 有乌利的儿子基别一人管理。
前面一到六节就讲到他拣选了一些人，那我相信所罗门王的这些智慧，他不仅是安排了内阁的阁员，他也安排了地方的首长。我想这些智慧还有这些治理的方式，它是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在大卫的基础之上。那我想神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在属灵的产业上面，其实神是很重视累代的根基，累代的根基。但是有时候因为人偏离了，或人没有专注在基督的身上，有时候这累代根基还蛮不容易建立的，不是吗？所以其实从大卫来到所罗门，他就好像发展出一个很大的东西，可是所罗门自己有时候也太不专注太分心了，所以他后面就有出了一些问题，以至于他死了之后，整个以色列又分成南北两国，特别是拜偶像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累代的根基上，不要容让这些恶者的作为渗入在我们建立这个累代根基的上面。那我们看从大卫进到所罗门的时候，他就有这些智慧聪明。其实要安排人事容不容易，把对的人安排在对的位置上面，这是需要智慧的。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讲到说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这里就讲到说他做王。做王要干嘛呢？做王是要治理，是要管理的。那人被造基本上就是要治理管理，不是吗？治理天空天空的飞鸟啦，海中的这些各种的活物，人是要管理啊，从管理伊甸园开始。那我们可以稍微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几章啊？希伯来书的，我记得是蛮前面第二章吧？第二章这里第五节，好，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讲到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将来世界其实就像我们眼睛抬头看的星空一样，这个宇宙是物质的宇宙，是神所张开的，他张开他的幔子，就宇宙就出来了。然后呢，这些并没有要交给这将来的世界，没有要交给天使管辖了。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将你的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所以神还在等候一个部分，就是人怎样可以恢复上帝创造本来应该有的什么治理跟管理，就是所谓的作王。当然作王并不是要享受那些权利，作王是要进到治理跟管理里面。所以我们回来看列王记，所以他安排了，这里讲到他作王，作王就是要懂得怎样去用对人，做对事情。那他的臣子记在下面，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第一个记下的那个官员是什么？祭司，是跟神最直接的，是献祭的。那你稍微挑一下，我们看到第四节，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其实第二节讲到的这个亚撒利亚是撒都的儿子，但是第四节又讲到说祭司长撒都，所以有没有累代？有没有传承？有，在这里就看到，特别是在神的事物上面，他就记载了这个传承。所以我们看到他除了安排其他的，比如你说什么书记啊、行政官啊这些，还有书记应该是类似事务官嘛。他不是政务官，他是事务官之类的，然后做还有史官，就记载一些历史的，因为人如果忘记历史就没有未来，所以他也很在意这些事情。然后呢还有吏长，还有领袖，还有一些的管理服苦的人，就是管辖国内的许多的事务的。所以他在安排这些内阁阁员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看到什么，在祭司的这个部分是有很清楚的记下这一个传承的部分。好，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说，神是在教会里面是透过生命的榜样、累代的根基不断的建造在神的国度当中。好，所以我们也要去留意这种传承，特别我们在讲家庭的时候不就是讲传承吗？ 要有一个好的传承，一代一代的让他们站在上一代的累代根基之上发展上来，不要每一次都要从头来，每次都要重新摸索。我们这世界是不是很多是这样子，常常要去重新摸索，重新建立，他没有办法建立在累代的根基上。但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就在大卫的累代根基上。那从第七节到第十九节，当然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名字，那很多人名字其实也十二个，从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九节，它大概就是十二项。十二项其实基本上就是把国土分成十二区块，然后每一个国土就怎样，虽然一开始第七节讲到说设立了十二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人各供给一个月，但是你看哦，从第十节，他这里有没有讲到管理？好，管理全地，然后还有里面其实很多次，十三节也讲到管理。好，所以基本上他分开土地，包括他的人民，包括他可以出产的，基本上他就是有一个规划。那这些人就是什么？行政首长。好，所以不管是中央，不管是地方，他都有一个安排。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在策划这些事情上面，他当然是有智慧，但智慧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嘛。所以他跟神求智慧，好让他可以做王。他并不是因为只出生在王宫他就会做王啊。做王必须要怎样？要懂得治理跟管理。所以他跟神求这个，从审判的事情开始，直到你看他整个智慧出来，进到国家的许多的行政事务的安排也好，地方的安排也好，供给王食物，他不是简单的从他们身上 拿食物而已，这必须要平均嘛，对不对？也要考虑很多的事情，也包括运输嘛，也包括管理，好，然后让各地方他能够不断的有一些的产出，他并不是只是来利用地方，同时他也会协助地方，然后也让其他地方怎样，有十一个月可以生息，那一个月会产出去供应王的需要，所以整个国家会动起来。所以如果不去刻意的安排，不去刻意的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人有时候是不晓得要做什么的。所以作为一个王，就是必须要清楚的这些看法，这些想法，然后再去安排。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十九节大概就讲到这些事情，内政还有什么内阁的官员跟地方的首长他都安排了。那我们也要特别留意，他设立这些是为了治理管理，并不是一个名号。所以职分其实里面就包含什么？职务跟职责。职分、职务、职责。当然耶稣常常用另外一个词来比喻，叫做管家。管家是有他的职务跟他的职责必须负的。好，那也透过这个职分帮助我们去发展。好，所以当有这些安排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发展。来到了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八节，又讲到他怎么去扩大这个效应。我们一起来读二十节到二十八节。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敬供服侍他。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三十戈尔，粗面六十戈尔，肥牛十只，草场的牛二十只，羊一百只，还有鹿、羚羊、
包子
并肥群。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佛撒直到撒迦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罗门有套车马匹四万，还有马兵一万两千。那十二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众人各按各份，将羊马和快马的大麦和干草送到官吏那里。
好，二十节讲到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这不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约吗？他祝福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怎样 都如海边的他阿撒天空的星一样，这里不就成就了吗？而且他还讲到 说什么吃喝快乐，所以神是守约的神，在这里就看到了。虽然好像走了很长的一段历史，但是这很长的历史并不是神办不到，是人不专心跟随，不是吗？特别四世纪从约书亚之后，人在这样各行所事，就是各走自己的路，然后不管上帝，以至于空耗了很多时间，直到神兴起了大卫，直到什么所罗门这时代，神的约就这样很清楚的呈现，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以就看到什么守约，进入这个约就进入这个蒙福的里面。来到第二十一节，所罗门统管，把统管圈起来，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进贡服侍他，是他掌握其他国家吗？还是他与他们之间有一个和平？是有一个和平。这里就表示到他是一个治理的人，治理就是做对的事情，然后怎样再把他进到管理，做把事情做对。所以他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就不会扰动国界，就可以怎样，大家的进贡是表达一个和平的关系，表达一个跟他之间在意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当然就指两河流域，就是指希伯来这边，那一直到腓力士人地，腓力士地就是靠近地中海，所以从东边到西边，其实他的左东西就是指的两河流域跟埃及。那时候人类集中的地方就是这整个地方，以色列居于哪里？就是中间，就是在迦南地。神把亚伯拉罕带进迦南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当时世界人口就是在这两河流域跟埃及，那这两国是会贸易的，都会行经哪里？就迦南地没？就是以色列地呢？那就好像神把我们放在什么光被照是要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所以是要这样照亮一家的人，借着基督徒的好行为可以影响更多人。所以他被摆在这个地方是有他地理位置上的意义的，所以他影响了当时很多的人。所以透过所罗门，我们就看见他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让人知道一件事情，这一切的蒙福从哪里来？从跟神的约来的，跟神的约来的。所以就让人看到这些事情。所以二十二节他就开始讲到说，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他就写下细面30戈尔，细面60戈尔，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领养。包子是类似羊的类似鹿的一种动物，那还有一些的肥禽。当然这里并不是要讲他多么的宽裕，基本上一个人不可能吃掉10只牛的，一只都吃不了。那这里在讲到说什么供应的充足。我们想想看，以色列那块土地，请问你年雨量很多吗？不多。好，年雨量不多，容不容易耕种？可是他有这么大的产出，是不是经营出来的结果？所以神赐给他们智慧，并不是因为土地的资产丰富才有办法供应他们，乃是他们会经营就造成很大的效应，一样可以资产丰富，不是靠着什么，靠着天然的环境，乃是靠着什么，人跟神之间的合作。所以经营出来他就有这么大的产出，可以让王的供给是充足的。那我们都常讲一句台语，天下都不搞，那我告拍官，意思说如果百姓都过得不好，王能够过得好吗？那王如果 一味的要别人供应他，让他自己吃喝快乐过得好，那百姓这个国度能够持久吗？也不行。所以在这里是表达说他的带领底下人都懂得怎么去经营。二十四节又讲到，特别讲到什么管理了。所以那个统管并不是去辖制，那个统管就是一种好的领导、好的治理、好的管理。二十四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他如何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呢？人家为什么要听他呢？因为有榜样， 因为有榜样，因为治理的好，有实物出来，有这样的一个实物，不是一个理论而已，乃是有一个实物，有一个效应，所以诸王都会怎样来求教于他。其实后面就讲到其他人对他的求教，表示说他有没有一个进入好的治理管理里面，有。所以从提佛萨知道迦萨的全地世境尽都平安，尽都平安表示什么？他很懂得帮助人，就这样守住各种界限。好，如果人贪心，比果跟果之间贪心，会不会造成很大问题？当然会啊。所以他帮助他们能够怎样，要知道该做什么事情，怎么把事情做好。这些事情我们都看到他的影响力，不仅是在他的国内，有没有影响到国际？也影响到国际。神要我们基督徒不是只为自己，当然神曾经讲过，耶稣曾经讲说，一个人若不能透过保罗所讲的提摩太 前书那里，一个人若不能照管自己家，焉能够照管神的家。但是照管是不是一样的？不管是自己的家或者是神的家，其实是一样。所以神是要透过我们去检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照管神的家很好，却没有办法照管自己的家，那照管神的家那也可能只是装出来的。所以神要我们怎样，里外要一致，所以那影响力就会不断扩大出去。好，所以我们从这里，他能够同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人家如果不觉得你好，干嘛要听你，干嘛要学你，他跟你征战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去让你管理呢？所以这个和平相处就讲到他治理的能力，管理的能力。二十五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把那个自己的圈起来。我们都知道，如果整个国家的农人都是佃农的话，这个国家治理管理对还是不对？当然不对。所以他必须要怎样，有效的防治，比如说人就利用土地炒房啊，炒地啊，这种事情搞到最后土地房产价值很高，问题是他那么高的价值，战争一来，这些价值去哪里？凭空消失，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如果不去介入，如果一个君王不去管理这件事情，很难这个人家能 他会进到所谓的产出里面，他只会进到一个所谓的以这些金额去炒这些东西，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会进入这个管理，所以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哎，这是要介入的，这是一个王要去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就说耕者有其田嘛，就是要帮助他们有真正的产出，而不是一种炒作。产出跟炒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王在这个经文圣经写下这些事情，是提醒我们所罗门王的治理，这背后是因为神祝福了他，使他有智慧。所以人不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去治理管理，人真的是要靠着什么？神发展一个对的治理管理的能力。好，所以 到了第二十五节就讲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他的一样是他在内政，还有包括可能包括土地啦，可能包括他们的职业的安排啦，这些他们都有一些，甚至要耕作也能可能都有一些的什么辅助跟教导之类的。那来到第二十六节，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万，还有马兵一万两千这里就讲到什么，他有一些的常备跟一些的预备，就是一些，当然并不是为了要军备竞赛，但是要不要预备，好，军事也会启动其他的事情，但不是只是为了一个预备要打人家，乃是要什么，有一个防御的能力。那二十七节，那十二个官吏，就是前面所讲的，从第七节到第十九节，这里十二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喜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把一无所缺圈起来，不是每一块地 都是肥田的，但是能够一无所缺是什么意思？就表示说都会帮助他们去经营，去经营有所产出。不然有些土地真的就是比较贫瘠啊，那要怎么产出？那就有技术啊，那技术怎么来？就是要在太平盛世当中大家彼此帮助啊。如果都不能和平相处，会不会彼此帮助？不会。如果不去管理它，会不会彼此增进比较？也会。 他就不会进到一个好的治理管理。所以虽然简单的一些话，其实他都在表达里面其实是什么，一个做网要治理管理的。各位，我们将来就像刚刚我带大家看希伯来书，这里神也是这样预定我们将来要与他一同做网的，所以我们都要小心学习这些事情，都要去 学习有智慧。不要想说，哎，我现在只是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啦、姐妹啊，我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啦，我好好的应付我现在眼前的问题就好了。其实这些问题也是神量着给我们要发展很多我们的属性，但要不要眼光格局要不要够高？要够高。好，所以我们大雅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天就是看礼拜六的关于黄兰玉教授他讲的这些当然看起来好像比较理论，对不对？但是我就提醒弟兄姐妹，你当一个基督徒，格局要不要大？眼光要不要有？都要有，这些要留意。也许你会看起来说这些东西我好像蛮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情，可是连一点好奇心都没有，连一点观念都没有，我们没有眼光还会有未来吗？不会有未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眼光，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透过基督带领我们的日子，使我们格局要放大，要放大。所以不要轻看自己，耶稣都替我们死了，我们重不重要？重要啊。有没有潜能？有啊。谁要发展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的安排，那不就像那个以弗所书其实有讲到哈，以弗所书大家翻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以弗所书四章七节，七节这里讲到说，我们个人蒙恩，这个蒙恩不就进入这个约吗？圣约里面，进入圣约里面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神不是赐给我们恩赐吗？恩赐要干嘛呢？恩赐就要怎样合在一起，一同的合作，一同的进到治理管理里面。来到了第十五节，十五节讲到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不就是像所罗门的安排吗？那所罗门的名字叫做和平，谁是真正的和平？不就是基督吗？必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他名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指的是谁？耶稣基督。所以过去是所罗门，今天是谁在我们当中治理、管理、带领、安排？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进入教会里面，就是要进入这一个格局，进入这一个眼光，进入这一个看见里面。所以我们服事是为什么服事呢？为了预备将来。神今天带给我们所有的环境都是跟永恒有关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格局限缩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面，我只要处理我眼前的账单就好了。 等到你账单缴完之后，再过个两天你再看这张账单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对吧？就已经解决掉。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所以过程怎么安排，怎么来，这都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安排的。所以我们要去看，而且要在当中不要缩限我们自己的格局，所以要放大你的绳子放上你的绳子扩大你的幔子，要兼顾你的橛子，要跟着基督要往前，所以要有这些看见。好，那我们来到了第二十八节，众人各按各分，有没有？这里就写出来了，众人各按各分，将羊马的与快马的大麦和甘草送到官吏那里。那当然后面 这只是做法，但前面是什么？众人各按各分，他们怎么知道？当然就是有什么治理管理去安排，那可能就是一个大家彼此合一的团队，而不是什么大家是等到人家讲一栋你再做一栋。如果一个你带领的一个国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带起来累不累？累了。所以它里面有一些好的安排之后，它就会进入一个效应里面，它就会开始营运起来。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常备跟这些的这些的预备，让它能够怎样靠神进到这一个治理管理里面。然后你也看到它的外交很多的部分，它都怎样 可以在这里因着与神之间的连结，从第二节里面讲到祭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官员里面那个官员第一个写祭司在前面？因为跟神的关系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你没有这个东西，你从哪里来的智慧？从哪里来的眼光？从哪里来的格局？我们只会想说我顾好自己国就好啊，我管到他邻国怎样，但是你没有做对的事情，或者是你上梁不正下梁歪，最后会不会产生国跟国之间的冲突？会啊，常常一个小小的冲突，最近中印不是蛮紧张吗？昨天有一个印度人用盾牌把中国的一个好像阿兵哥吧压在地上，那当然会迎来国际冲突啊，一个小事就会燃起一个什么大火啊。好，所以如果不去教导百姓很多的事情，常常就会出问题。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所罗门他的这些治理，因着第三节讲到说他跟神求智慧，当时好像求的是一个审判的智慧，但神的智慧降下来只会做审判的事吗？不是，是全面性的，全面性的。好，来到了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四节，就讲到就再次总和所罗门的一些的智慧，我们一起来读。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里人马歇的西曼、雅各、亚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500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好，感谢主，不仅神赐给他智慧，他有没有仔细去研究很多的东西？其实从第三十三节他讲论什么草木，然后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什么飞禽走兽、昆虫水族。看起来他怎样对很多事情都很有兴趣。那为什么会有很有兴趣呢？因为他怎样知道上帝创造的奥妙，好，所以他会怎样花很多心思去了解。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时候，那代表什么？我们只专注在自己啊。好，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他不仅做箴言、做诗歌，他讲论，好，前面又讲到说 他的智慧胜过，他的智慧很多。好，那后面再讲到他有这些著作、有这些讲论，其实就像牧师所讲的，外功是从内功出来的，外功是从内功出来的。他外面能够呈现这些，是因为他的内功。内功就是什么？他跟神的关系，他从神求智慧，他对很多东西的兴趣不是只是出于一个好奇，因为他敬畏神，知道神的创造之奥秘，还有对这些事情他都了解，甚至可以透过这些怎样写诗作词。诗跟词表达的就是什么？内心的状态。他有这样的内心状态，以至于他外面的治理管理是好的。不可能是学一些技术就可以把国家管好，那是不可能的。你用全世界最好的技术，更何况这技术不是变来变去吗？曾经也讲到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吗？透过我们之间的增进，提出对方的问题，然后在组织里面就可以往前发展，是吗？人性又不是这样，人性是自私的，跟我们所想的理想就无法实现。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最根本的里面的生命，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如果自己不晓得自己的价值在神的眼中，神透过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认同了，我们是有价值的人。你没有这个安稳，你常常要透过成就来表达你价值的时候，会不会更加增进？会不会嫉妒？会不会纷争？结果就内耗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里面要先有一个安稳，这个安稳就是透过十字架看到我们的价值。我们价值认定之后，我们的在地上年限时间有限嘛，地理位置有限嘛，但是我们就这样随着耶稣基督，从我们里面跟随他，以至于我们外面就会呈现这么样的多样。所以他对这些东西的好奇是出于他对神的什么敬畏， 他知道上帝创造这些都有他的奥秘，所以他可以透过万物来表达他内心的世界。所以他因为这些了解，他不会单纯的讲一个理论，他还可以在生活上面有很多的了解。所以我们不仅是、看箴言，箴言也不是完全是出于他的发明，很多是以色列人智慧的传统，但是他必须要有那个脑袋把它组织的好啊。还有、传道书或者是雅歌，这些写的是很内心的世界，讲到的是一个关系，所以它不是只是外在的、权力或者是这些、技术很好，它里面有没有内心世界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整理我们自己内心的世界，就是放任它，我们外面只是忙于服事，然后里面跟神的关系是一团糟，就好像你内心的花园是杂草遍生，神来了你好意思吗？也不好意思说啊，麦来了，我忙外面就好了，我里面就任他方舞好了。可是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花园，我们经营得很好，神跟我们在里面常常散步呢，我们就从他里面的教导得到更多的智慧，更高的、这样的眼光跟格局，以至于外面我们可以怎样，不会去做错事。你知道做错事从来所花的时间比你问好花时间想好问好再去做，我们做错所花的时间是更多倍的。但我们活在世上就是这样，常常没时间等候，耐心等候神，没时间就赶快怎样出手之后做错再回来修正，大家都在这当中浪费时间。但你会看到所罗门才 多久的时间，他可以把国家治理成这个样子，那是从他内心世界出来。所以第二十九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把那个广大心圈起来。他不会看这世界都是没有意义的，广大的心 ，great insight。好，所以他里面有一个看见，他不会那种对很多事情都是视而不见。好，他对很多事情都是有感情的，是有感觉的，是在当中可能跟神之间，因为神赐给他智慧，他是能够明白能够了解的，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也就是说他会不断的像个海绵一样。好，当然海绵不是来吸脏水的，海绵是代表他对很多事情都有很多的智慧。所以、有时候处处留心，其实我们问神都可以得到很多的智慧，不是吗？重点是留不留心的问题吗？好，然后如果我们不让神进入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外面其实无法呈现这些丰富的，我们可能去 copy 别人的做法，但是没有办法持久，没有办法去处理产生的问题，没有办法有弹性去应对。所以外功是从内功出来的，所以牧师讲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去经营跟神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外面可以出来这些事情。所以到第三十节讲到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好，所以东方人又指的什么？两河流域跟什么？埃及。他就没有去指南方人、北方人，因为南方人是阿拉伯人，当时是什么？也没有国家，也没有什么，就是游牧而已。甚至 部队之间遇到，在沙漠遇到 一起，还会怎样暗杀别人的首领，抢走别人的、这些物资。那北方就是什么？那些蛮族，这些、匈奴的阿利安人的这些蛮族都还没有。所以这那当时就讲到东方跟西方，原因在这里。所以你看新闻的时候，你讶异说，为什么没有南方跟北方？原因当时就是东方跟西方是主要的。那他的智慧胜过万人，把那胜过圈起来。后面也讲到说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达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当然我看了一些书，对于这几个名字好像蛮难去找到一些的立论根据，说这 他到底是谁。甚至有人说，这个以斯拉人以探代表的就是亚伯拉罕，马和的儿子西曼代表的是摩西，贾各代表达达，这些就代表这当中的约书亚、大卫之类的。好，那没关系，重点是什么？胜过就是不是他跟以前的人 PK， 乃是站在以前人的根基之上，站在以前人的根基之上。所以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的孩子愿意学，你是不如果你自己又有成就，你是不是希望他站在你的肩膀之上再往上长？当然希望。所以累代的根基，这是上帝所重视的。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跟神之间内在的传承给我们儿女，他透过里面的内功，他最后外功就会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只是教他外功，他会不会三两下就被捣乱？仇敌会不会把他带偏？会啊。好，所以我们要从基础做起，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的儿女知道。所以最后他就讲到说，他做箴言，把那个做圈起来，做箴言诗歌1050首，他讲论，把讲论圈起来，草木自立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的长的牛膝草，又讲论，好，又讲到讲论，这讲论就是这样，他讲得出来啊。各位，我们如果在牧会的现场，你的弟兄姐妹在各个职业当中，你有没有办法跟他谈呢？基督徒难道只活在自己内心的世界吗？不，也要对外面有所怎么样？有所涉略哈。这个涉略不是要你分心，而是特别我们要把福音的效应扩大出去。请问你，我们跟世界要不要能够对话？我们不能讲了半天别人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别人讲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也没有兴趣。我们必须要怎样？有一个能够对谈的能力，所以他能够讲论，他就能够影响人。他如果不能讲论，他也不能够影响人。所以我们到福音的现场幸福小组，不就是在训练弟兄姐妹的口才吗？这个口才难道我们讲高言大志吗？不是啊，我们是讲到人家的生活的现场啊，他才会有感觉啊，他才会有感动啊。所以要不要跟世界能够对话？要，但是基础是什么？基本盘是什么？还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智慧就会出来，知识就会出来。好，那我们也不用担心说啊，我们又不是那么厉害，是八般武艺都会，什么东西都要懂。其实留心，神就会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体会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小组里面，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到底会不会听？我们到底会不会站在他立场上去想许多的事情，他所面临的事情？如果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其实常常会听到生命的事情，还有人家别人职业的事情，到最后你是可以跟他对谈，你是可以跟他讲论的，对吧？你能够讲论，能不能有影响力就有了。不然你讲的跟他讲的牛头不对马嘴，他觉得你的东西没用，你也觉得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牛头不对马嘴，到最后就怎样？浪费大家时间。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所罗门，他就很厉害，他就可以透过这些表达他的很多的情感，让大家也容易懂，不会只是一个抽象的思考。第36节，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把那来听圈起来，差人来听他的智慧的话，就表示他一定有时机嘛，对不对？你没有时机，你光讲理论，人家嘛是参考参考你啊。但是你可以治理出来，而且不只是内政，还有外交，还有整个你带领的下属，他们都有所成长的时候，人家就知道说这是一条路。所以各位，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不就是真理的灵吗？圣灵不就是智慧、知识、各样的丰盛？他是创造宇宙的神，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不就在我们里面吗？如果我们跟随圣灵，对很多事情，我们能够有一个宽广的心、广大的心，一个愿意学习的心，一个 open mind， 我们就会让神带领我们去了解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就能够带出这些效应，然后天下列王，因为他有好的什么见证嘛，有好的什么一个看法嘛，一个做法嘛，所以大家都想要来听听他的智慧。意思说什么？我来学他，我就有盼望，不然自己闭门造车很辛苦。所以神就透过所罗门就产生这个见证。所以我们经营生命，如果我们有见证，我们在幸福的现场，我们讲见证，人家羡不羡慕？羡慕。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讲一个抽象的信仰的理论，我们乃是讲到信仰跟生活之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我们怎么成长？我们怎么改变？我们怎么透过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经营出外面的改变？这些见证就是人要听的盼望。 好，所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透过列王记下写下四章，写下所罗门当时的这些治理管理，不管是他在国内，不管是他在国外，不管他从他的内阁直到他的地方的首长，或者是他在国家许多方面的经营，主啊，他是因为从你得着智慧。主，我们要站在这个基础上面。主啊，圣灵不就在我们里面吗？我们不就是属基督的吗？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就已经得到这个恩典吗？我们要在这个恩典上，在这个恩赐上面，我们要开始进入神的带领里面，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使我们彼此连结在一起，彰显基督荣耀的肢体。主，我们不要在过去那些错误里面，在一些增进比较嫉妒纷争的里面，那都是世界的那一套。我们回到信仰里面，我们要像所罗门一样，带出这样的一个看法看见。主，我们相信我们都在预备未来，将来你也要使用我们管理你的受造物。我相信如今你就开始在训练我们，当我们开始接触信仰的那一刻开始，即便我们还没受洗，还没接受耶稣，其实主你早就有所命定了。主，你早就开始展开你的计划了。主啊，你就呼召我们，当我们回应你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眼光，我们要有这个格局，让我们不是只是利用神，乃是要进入神的旨意跟计划里面。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心再次进入主你的宽广的里面。耶稣，感谢你，你就是和平的君王，跟随你就有真正的和平，就有真正的效应，就有真正的扩大，就有真正的福分，就有真正的蒙福，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们。